好感謝主，我們可以再一次在神的家裏面相聚，每一刻我們都要感恩。我們為著今天我們聽到的時間去禱告。天父上帝，我們知道傳道書是你所賜下的，求你賜下智慧，讓我們可以讀得明，也都讓你引領我們進入你真理的話語當中。多謝你，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人生既是虚空，亦都是美好的。这个是创造万物的神所赐给我们人生的特点，是要我们去尊重神这一切的设计和秩序，这样就是敬畏神。但是怎样去理解虚空这个字呢？几乎近代每一本的传道书的释经书呢，都是这样去解这个词给我们听，就是说没办法用一个字词去讲给你听什么是虚空。不过作为入门，或者我们可以试一下用一个小的动作去体会一下什么是虚空。你可以戴上你的口罩，我们试一下深呼吸一啖气，你含在口里面，不要让它流出来，预备。我想三秒你就忍不住了。虚空这个字词本来的原意就是气息、雾气，或者一啖气、一阵风。虚空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口气，它呢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的，你明明吸了一口气进去，是吧？刚才你吸了一啖空气的，有啖气在口里面的，但是你感觉是空的。虚空又好像一口气，就是你经验到的事，你会感觉到那口气穿过你的嘴唇，掂到你的脷尖，你的嘴有个胀扑扑的感觉，但是又有点不实在。虚空又好像一口气，你是不能够捉实的，你始终是会吸了入去你的身体，或者经过你的鼻孔，或者经过你的口角流出来，捉不实。虚空亦都是好像一口气咁短暂，你冇办法用你的身体永远困住呢一啖气噶，系咪？你所吸入嘅气只是当下你去呼吸的，你身体里面有嘅气唔会是你十年前、二十年前储落的。虚空又好似一口气，你要用力去做呢个动作，喺一啲环境，每一口气虽然短暂，是需要的，但是你要花力气，要花力去吸入。虚空有似一口气，你没办法确知你所吸的一口气必然是对你有好处的，甚至是可以说是随机的。你要吸了进去，你才分辨到到底这一口是香的还是有味道的。这口气当你闻到的时候已经入了你的身体里面，确定不到。虚空亦都好似一口气，充满咗张力同埋情感。通常我哋会用一啖气、一声嘅叹气嚟代表嗰种无奈、灰心、气愤。有时候喷一喷气代表讽刺或者不满，充满咗张力同情感嘅虚空就系、是。所以你要体会到咧，虚空呢个传道书嘅字词，其实我哋一路去感受。就好像你那口气一样，你记住这个感觉，当你去读亲这个字的时候，你想起你这个体会，大概我们可以明多一点虚空的意境。虚空当然是传道书的字主题字，它不单止在前言和后记都有出现的，而且是传道者一开始就讲明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在最后的后记十二章八节那里，它再讲一次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重复这样首尾呼应这样讲，是帮我们传道书包住在当中。他里面要倾谈那十二章的课题，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这个发现。虚空的虚空又是为什么呢？在希伯来人，他们喜欢用答字来表达一个极度的程度。譬如他会说天上的天，王中之王，歌中之歌，即代表呢是最高的天，是最犀利的王，还有最美妙的乐章。 所以虚空的虚空呢，就是代表一件事呢是虚空到极、啊、绝对虚空、啊、就不是绝对空虚、啊啊、如果你懂笑呢，就是你跟我一样有差不多年纪了，后生应该不明白的。若然虚空呢就好像一口气、啊、再说不是那种心灵上面的空虚，不是虚无缥缈空溜溜，不是绝对空虚，而是绝对虚空，即是说呢是不能够带给你长久的满足，你困不住它的，没有长久的意义，是短暂的，你没办法完全去掌控的，你确定不到的，这个就是虚空的虚空，绝对的虚空。传道者反思人生，发现了这个实况，原来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切他说你所经历的一切事，你做的或者人家做在你身上的，或者你所遭遇的，都是这样的，你会经历到很多东西，你捉实不到，很短暂，你要用力气确定不到好还是坏，但这口气你始终都是要吸入去，你始终都是充满了感受，是不是？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到头来你发现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掌控主宰不到，或者我们要需要再多些时间去消化和理解，但我们不断透过传道书的经文，在这一季里面你就会反思到我们人生很多的范围其实就是这样。传道者用跟着的经文就会跟你讲解虚空这个现实是你的特色，你的人生的特色。我想起一个实际的例子，小时候我们去游乐场或者去一些嘉年华会，有时候会掠爸爸妈妈买一支的棉花糖给我们吃的，哇好大好靓啊，即是拿着个棉花糖好想吃、啊、觉得好开心。我大个才知道原来这个这么大这么靓的棉花糖呢是用一汁的砂糖放在机上发出来的。你吃过的啦，吃下去好甜，但是好像一阵风，不饱的。绝对的虚空，人生如风，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一种无奈的感觉，不能够带来长久的满足，没有永远的意义，也都不能够掌控。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住，虽然传道书是讲出这个冷酷的现实，但它是要激你激我去想一想，看一看自己的人生，在神面前我们看一看，是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去想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引言的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传道者就将他的观察和难题作了一个概略。他说什么呢？就是这十一节的经文简单讲，他说到头来一切只不过好像一啖气，你记得了虚空啊，那啖气啊。而大自然的循环不息，不断告诉人一个事实，就是你的生存，你花了力气，但循循环环没什么新东西的，就好像太阳风和河流，到头来都是回到原点，归回原处，而人最终亦都会归回原点。你每嘢加到落去你嘅人生里边嘅，而且你离开呢个世界之后，你会被遗忘。整个嘅现实系好冷酷嘅呈现喺我哋面前，呢、这个就系引言嘅部分。我哋睇下第三节啦，我请你帮我读第三节啦，预备起，人的一切。日光之下，这里不代表是对天堂是相对的。如果这样简单理解，我们会自以为比传道者更有智慧。是的，你只是望着世上的事，望一望天，你就豁然开朗咯。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文的日光之下是代表人世间的时空，太阳所照到每一寸的土地，即是你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角落，传道者说在这个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他跟着都会考察去观察，而他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一口气这样的。传道书填补我们只是重视救赎的观念，创造同样都是同一位神所做的，他不单止救我们，但同样他也创造了这个世界给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你有一个真实的人生的，要你去过活的，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回天家、啊、今世怎样做人，为什么要做人， 为什么人会遇到这么多福和祸、苦和乐？不是只是一句人有罪就解释了，是吧？这个是我们信了耶稣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会去发现、去问的、去想的。你眼见这么多荒谬的事，世间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不同人的遭遇，一比较下来，你是不能够单纯从救赎就解释了，必须要从神的创造的观点去看这个人生。而在神的创造观点底下，人是有一样东西常常做的，就是劳碌。当然我们要明白工作当然是劳碌的了，这个必然的，但人生很多的事务都是被形容为劳碌，或者这么说，劳苦受烦。今天我们都很辛苦的，工作不说，只是说抗疫。上年一开始要撲口罩、撲搓手液，我不记得了，现在是吧，天天这样做。是啊，你有没有发觉你天天做多了很多事？戴个口罩之前又要洁手，除个口罩又要洁手，吃啖饭又要洁手，出入门口又要洁手，很多事做。今天的口罩戴完又不要得了，明天要换个新的，重重复复，多了很多事要做，劳碌啊。是啊，我们人生很多的范畴都是这样。所以传道者问，在这个日光之下，人世间的事情，这个劳碌里面，这一切所做的事重重复复之后，有什么益处？益处的原文是一种商业的用字，代表盈余、surplus。 在扣除开支之后剩下什么，有什么利润？作者的人生作总结就说，做完这么大轮都是没什么回报的，那个成效不能够延续。当然他整个人生来看，没有进展、没有增长，虚空一啖气咯。经历过留不住，经历过仍然感觉到不是很实质。或者你会想，不是啊，我们做很多事，包括工作，有回报的，有粮出的。在这里不是说你花了力气做了苦工没粮出，不是，而是你一生花的力气所做的事，最终到到那个点，回到原点的时候，回去神那里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从这里你会看到，在死亡面前，人生是一样很公平。又讲回防疫，上个月我们第四波很害怕，因为呢原本想着放宽，又有健身群组嘛。明明这一班朋友是最注重健康、最注重健美，他是偏偏在健身室里面中招，到头来有没有进账？可能在患病面前人人都一样。上年你看到的，穷人患病、有钱人患病、国家元首患病一样。他的一生所做的，没有令他在死亡面前多了什么东西。所以传道者问，有什么盈余呢？都是归零而已。所以第四节他继续讲出这个虚空的感慨，我又请你帮我读吧。一
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存在。
从那个日光之下的劳碌无益，到到这一节摆在一起，你会看到是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你经历了、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是会过的。一代有一代这样替换，人生如果抽离很远地望回转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大的重要性。相对之下，他所站的地方，这个人生的舞台，这个大地没有改变、没有变动。多得我们北宣家有一个历史文物档案室，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你上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就抄到了，定期都会登一些教会历史的小故事给你知道，让我们认识教会多一点。在三月初，我们北宣首任的堂主任梁德仁牧师就安息主怀，享年98岁。他是1952年北宣成立的时候，他当时是见到的第一批的毕业同学，差会就派他来北宣做第一任的堂主任。但他今天呢，不是太多弟兄姊妹记得梁牧师，可能你都未必认识他。是啊，一代来一代去，教会的历史只有短短70年而已。但其实在这个70年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同工在当中服侍参与，但是时间的流逝是很令人感慨的。 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起啊某某某弟兄，跟住问我识唔识，我唔识啊。他说不是、哦、很多年前我跟他一起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是啊，很快人生就一代一代替换，有些事真的记不到那么多。传道者有这个发现，相对于人生大地都会过去，但是比人更加长久，不过大地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种的现象，太阳、风和河流。第五节那里讲到太阳，第六节讲到风，第七节讲到江河，这三个自然现象，无论是上升下降的太阳，吹向南又刮向北的风，或者不断流经大海、流奔大海的各个河川，之后亦都会回到原点，回到原本的地方，回到原来的出处，归回本源。有些经学者认为这三个现象是展现了人生是循循环环、兜兜转转、重重复复，都是回到原本的地方，没什么进账，没什么利润，无止境单调的循环，很无奈。人生的无奈折射在这里。所以传道者在第八节他继续去讲，我请你帮我读第八节，预备起。万事都令人厌倦，人说说不尽，眼看看不透，耳听听不足。传道者继续举人的活动的例子，你去讲嘢，你去看嘢，你去听嘢，这三个活动最终的结果和上面那大自然那三个的例子有相同的效果，就只不过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重复，徒劳无功，没有进展，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你说不会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讲话讲得够的吗？你昨天在网上打了一大段东西，你今天会再打的。你看了很多东西，你不会说你自己看够的，听了很多人不会说自己听够的。重复这样做，人生最终只得个攰字。不是说做这些事不好，不过你会经历到在那一刻做完的事情，在下一刻你又想再重复。我有机会呢最近去执自己一些旧的电子产品，这些是网上抄的，不是我的。我找到一两部呢、MP3 机、现在新一代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就是那些音乐播放器呢。我当年很巴闭的，就是将几只 CD 就转了做 MP3 的格式，就可以一部机仔摆到四五只的 CD 的音乐在里面，你就拿出街听，很犀利。我记得当年有一位朋友见到我拿着这部机，他就拿了另一部出来，最新的 iPod 1000首歌，哇，够不够啊？当年他觉得很够、但你想想今天可能你手机已经是装了一些的 apps 是连系了上云端，几千万首歌任你播，就算是这样，听不听得够？我都不讲煲剧了，你煲完一套你又煲第二套了。是啊，我们只会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不断去看，不断去听，不断去讲，但这一切只是疲倦来的。而且人生很多事，它过去有的今天会再有，重复，没有东西是新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有新的发明，而是说这一切新的发明的背后的原则、要用处、要达到的目的其实不变。其实我们只是重复做一些相关的事情，没有东西是新，没有突破到这个人生的循环，这个虚空的秩序。而且以前的事没有人纪念，连有名望的人都可以不被纪念的。2008年在英国有一个调查发现，他们访问了3000个少年人，问他们识不识很多调查里面的人物。调查结果发现有两成的人竟然认为外面这个丘吉尔是虚构人物，竟然认为近代护士的先驱南丁格尔都是小说人物，反而有高达五成的人相信小说人物福尔摩斯是真的。你说一些很重要的人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都被遗忘。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你看回自己，可能你过去在你的范围里面 你都顯赫一時的。在你的工作當中都可以很重要的，但是眨下眼你離開了個崗位，下一手不記得你了，是不是？這個都是我們人生很真實的寫照。所以傳道者就捧著那個問題咯，在我們人生所經歷這一切裡面做了這麼多事，重重複複了，有些什麼進帳，有些什麼盈餘 surplus。 若然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好像一陣風的話，那為什麼我們人世間要經歷這些勞碌呢？沒什麼益處的、哦、所以今天作為一個引言講到這裡，你都覺得有些灰暗，但傳道者就是這樣去問這個問題。在我們聖經裡面一路去教導人向正向去想的時候，他去反思人生，欸，神啊，為什麼就是有這些問題呢？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感受呢？為什麼有這個短暫的經歷呢？所以這一季我們會透過傳道書很多個篇章去踏進這個傳道者的思考的領域，去跟著他去探索這個人生人人都發現感受到的問題。我一開始講過傳道書的引言和他的後記首尾呼應了虛空一陣風的主題，所以今天我們會講完後記那幾節的經文。人生的答案和出路，你看到最尾傳道者他在第十四節說有個神字了，終於是啊，跟神有關。過去我們一讀到十四節，你會想到很多東西的，我請你幫我讀這一節，預備起。人我们很快就用救赎的角度去读这节经文。传道者说虚空嘛，是咯，记得了，不要想怎样就怎样，你做的每一件事偷偷地做的那些坏事，神 都会审你的。这个是对的解读，因为经文是可以这样读的。但如果我们了解传道书更多是从创造的角度出发的话，传道书更加直接的理解在原文也都可以这样去译的，因为这一切的作为，就连所有隐藏的，或是美好，或是祸患，神都必带入他的管治里面。那就很不同了，这样的读法。这里的翻译的原意是已故的杨石昌牧师他去研经的时候的洞见来的。他发现审判或者审问这个字，在旧约很多个地方同样也解做管理、管治、治理。他举了其中一个例子，士师这个名称就是审问同一个字。但你发现士师其实没什么审人的，他做什么？打仗，是吧？你最记得管那些以色列人，带给那些以色列人有福平安的时候，带给他的子民有祸困的时候，在他管治里面就有这些的特点。所以在这里，若果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创造主将我们人生放在这个日光之下，他所定好的一些规律里面，这个秩序里面，就连美好的事情、祸患的事情，都在他管理和掌握当中，他会给你的，好和坏都给你，就连虚空这个的设计都是。没错，人生虚空，人生短暂，人生离离去去，到头来好像没什么进展，没人纪念。传道者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生都有美好的时候。所以最后他说，人生的美好你怎样去知道呢？在这个管治里面怎样感受到呢？如果从创造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美好，我们想起太阳、风和河的例子，它们的运转不是无端端的，是重重复复，但岂不是在它重复那个时候有短暂的一刻，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春风吹来，秋凉的风吹到你身边，你会觉得都是很美好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台风都很正的，是吧？可以放台风假嘛。神所创造的万物就是有这种虚空的特点，但是有美好的一刻。 我们受造的人生呢，就是神造你和我有这个虚空的特质，好像一啖气啊，再讲虚空，但那一啖气可以是香气，可以是芬芳的气味，可以是甜味，不是很美好吗？美好又好像什么呢？就是那一刻的福乐。疫情里面我有个新的发现，因为疫情当中多了时间在家工作，孩子就在家上学，多了时间见到他们。有时候呢，在那里很忙，在那里赶紧工的时候，个仔就会走过来跟我说，爸爸陪我玩。以前的我呢，就会跟他说，不行不行，我做完这件事先，明天再陪你，明天再陪你。结果都可能没什么陪。但在疫情里面，我突然间望着他，我发觉为什么他大了这么多。是啊，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过。到有一天他真的问我，又跟我说，爸爸陪我玩。那一刻我转念，我就跟他说，好，虽然我很忙，我用半个钟跟你玩。在那半个小时里面，我放下工作，我陪一陪他，我享受那一刻的美好。到他中学的时候，他不会叫我陪他玩的了，我生气他都睬我都傻，是吧？是啊，弟兄姊妹，人生就是有些时候你会感受到很无常，很没把握，没得强求，但我们阅读传道书，你应该会越来越看到，在神这个虚空的设计里面，神都赐下美好的时光。那一口气可以是香气，可以是芬芳，可以是甜美，在重重复复的事物当中有美好在其中的。各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做完了，摆低了之后去享受人生，那就叫美好。不是的，反而你在虚空劳碌困苦日常生活里面，你去留心，上帝都赐下美好给你的。在你没人纪念的地方，你都做好它，没人发现都做的好，做好件事就是真正做好件事了。我再讲多次，没人发现都做好件事就是真正做得好的事。大师级就是这样，在你不为意的地方他做得好，这个就是大师。在那一瞬间他让件事变成美好了。传道者的结语要我们去敬畏，敬畏神，尊重神创造的设计，谨守祂的吩咐，去过这些劳碌日子。最后说这个是我们人人的本分。这个翻译其实是有一点划出肠的，原文没有那么多的，没有个本分那两个字，原文其实比较含糊，整句的直译可以这样译的。总而言之，这一切的事你都听见了，就是讲他前面十二章所讲的传道书的经文所讲的道理，就是神你就要去敬畏祂的诫命，你就要去谨守，这个就是整个的人生。摆回对的位置， 是虚空，但你去经历上帝所设计的，走过这条路，在美好的时候你去捉紧，这个就是上帝赐给你整个的人生。弟兄姊妹，人生的美好是由神设计的，人生既是虚空亦都是美好，这个是创造我们的神所给我们人生的特点。我们就学在这一季去学怎样去尊重神这一切的设计和秩序，这样就是敬畏神了。我们一起祈祷。父啊，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人生，让我们更多去发现，去尊重你摆落去的秩序和规律，我们更加知道你爱我们，其实给了很多福乐我们，让我们懂得去数算你赐下种种的美好。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